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近两年，中国公安部联同缅甸军方联手打击诈骗集团，有大量诈骗园区相继被清剿，更加有不少诈骗集团的首脑被押解到中国受审。而在上个月，缅甸军政府在靠近泰国边境清剿了最大的著名诈骗园区，而有大约677名涉诈人员乘机搭船逃往泰国西部。而同一时间，有一名22岁的韩国人死于柬埔寨，而引发亚洲多国关注柬埔寨的人口贩运和诈骗园区的问题。讲到柬埔寨人口贩运的问题，其实在两年前左右，亦都有不少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被迫从事诈骗工作。而近期有很多韩国人在柬埔寨落入诈骗集团之手，遭受虐待囚禁甚至死亡。最新一宗是一名22岁的男大学生遭到绑架虐待致死。根据韩国政府的资料，近三年每年都有超过2000名韩国人前往柬埔寨之后没有返回韩国。如果加上第三国入境的统计，实际人数可能大过官方原先估计的过千人规模。有人被迫参与诈骗，有人失踪，有人已经成为受害者。而这场悲剧背后牵动的不只是单一犯罪事件，而是一个整个韩国年轻人的结构性困境。而为什么柬埔寨诈骗集团会及上韩国的后生仔？有专家分析，这个是韩国内部的经济压力的延伸问题。韩国的经济难题亦都是令到韩国的年轻人绝望之下容易上当的关键。有专家指出，中国过去十年迅速崛起，将韩国经济逐步逼入绝境，有如温水煮青蛙。而目前的美国关税更加似一盆滚水淋落个头上，加剧韩国经济危机。韩国今年无论经济成长率、GDP、贸易数据都不理想。有学者指出，韩国经济高度依赖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在全球产业链中显得特别脆弱。粮食和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导致对国际供应链波动敏感。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低、劳动力短缺等，压抑了消费动能。韩国国内面临经济危机、优质职位不足等。而且韩国的很多公司普遍正在缩减招募员工的数量，更加倾向录用具备经验的专业人士。亦都有人表示，即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要找到份工作都很难。话晒韩国的年轻一代面对的多重挑战极为沉重，从幼年激烈的升学竞争，成年后被家庭期待进入名校、大企业、稳定职场，但是大企业或者公职一位难求，而且过度集中于首尔等都会区，城市房价和生活水准加剧重担，加上人工成长缓慢、性别不平等种种压力，韩国的青年近年来亦都被形容为全抛世代，意思是指他们不得不在现实中放弃成家立业，甚至娱乐和人际交往等一切基本的生活上网。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亦都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被海外的高薪工作的说法诱骗到柬埔寨的诈骗园区，追求一份虚幻的希望。据所了解，韩国的受害人价位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从诈骗集团韩国被害人身上骗取的资金可观。只是2023年就向韩国民众诈骗取得 3.75 亿美元。第二个原因是韩国家庭愿意支付高额赎金。今年8月就有家属汇出价值约25,000美元的加密货币赎回一名青年。除了源于韩国的青年生活困难，再加上韩国对非法放贷的产业打击不力，导致这些犯罪集团现在建立了一条结合了非法金融、国际犯罪、人口贩运的犯罪生态链，而韩国民众沦为这条产业链的受害者。由于在韩国的生活成本和房租保证金持续上涨，导致韩国的年轻人信用贷款和房贷规模不断扩大，但还款能力却难以同步提升，受到失业、收入不稳定或信用受限在外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被迫求助于储蓄银行、共同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等的金融机构，甚至是非法放贷的大耳窿公司。有越来越多的韩国的年轻人因为还不到债，被大耳窿的人以到柬埔寨做事以免除债务为由送到东南亚国家，最终被卖到当地的海外犯罪集团，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据了解，由于韩国的报警系统未将非法大耳窿作为独立类别管理，因此即使受害者报警，亦都经常被归为恐吓或金钱纠纷，导致案件没办法成立立案处理。这个不仅只是单纯大耳窿的问题，而是一种结合非法金融、国际犯罪、人口贩运相互交织的犯罪生态系统出现，而这个导致韩国人沦为国际人口贩运事件的受害者。而韩国的大耳窿猖獗，胁迫债务者前往柬埔寨，还不到债就去柬埔寨。有报道指，一名30多岁的韩国受害者透露，由于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大耳窿贷款，对方既然威胁受害人没钱就用身体还债，从此使受害人透过所谓的平台中介去柬埔寨工作，一个星期后回韩国就得，就算被警方捉到，但是只要声称是被绑架，无可奈何就没事。但是受害人到机场时越想就越不对劲，最后用了不该用的钱，一于把债还清，才好不容易脱身。其实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陷入债务的受害人被大耳窿以到柬埔寨做事就免除债务为有利，但最终被卖到柬埔寨的诈骗集团的案例层出不穷。有韩国的媒体发现，这些诈骗工作主打月薪看落好像很高，吸引了就业困难的韩国青年铤而走险。其中因为韩国的城乡差距极大，海外打工的又以来自农村地区的韩国年轻人最多。其实这些前往东南亚进行诈骗的嫌犯，无论是自愿加入或者不好彩沦为猪仔，其实清一色都是啲20-30岁的韩国年轻人，而且大多数来自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农村地区。而这些年轻人可能因为经济状况不稳定或工作就业前景不明朗，面临结构性问题，透过合法途径赚大钱或找到正当工作的机会不多，为了克服这样的挫败感而铤而走险。其实各地政府需要深思青年就业困难和城乡差距的结构性问题，才真正能够阻止民众走上高风险的 海外诈骗之路。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节再讨论一下在东南亚的电话诈骗陷阱之中，为什么依然会有这么多人上当。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上一节就讲到好多韩国人被诱骗到柬埔寨，被迫从事诈骗工作。点解时至今日依然都系有人会受骗上当？理由系啲咩？呢啲到东南亚诈骗园区嘅人，唔系去旅行，而系抱住一种一朝致富嘅梦想，期待喺短期内打工嘅机会中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喺呢一啲怀住理想的青年心入边，他们为自己的未来画了充满理想的蓝图。简单的工作，无需经验的诉求，看落难得的工作机会，待遇优厚的利诱，而且包食包住，连机票都免费，好像这趟出国就能改变人生般梦幻。但是在机场的苦苦相劝的警方和地勤人员眼入边，这班人即将面对现实的就如飞蛾扑火般的暗淡。在这一类型的于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的工作机会里面，工作产业不外乎赌场、博弈、线上游戏。被害人只要一抵达，就会有人收走护照和手机，再走特殊通道直接通关，就这样非常有效率的被载往美其名的是经济园区的诈骗圣地。对方会先以一种话术诈骗的说辞邀请受害者行骗之实，甚至被要求邀请更多的朋友落入圈套。然而等到发现工作内容和期待不符，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军事化管理、警方贪污、没有任何联系管道的背景下，基本上一切都只能够听天由命。不单止当初讲的各种条件全部都是假的，男性不从的就会被殴打，女性就会被性侵，受害者从会被当成人球般层层转卖，一旦失去利用价值，甚至可能遭到活摘器官。真是想甩身都是要支付大笔赎金，但更加多的是赎金给了也都没有下文。在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由于腐败体系深植，令到这些诈骗工厂能够长期存活并扩张。他们甚至建立起自由的园区，内部有如军事管控，一般人根本都很难走得甩。这些犯罪集团透过金钱和权力换取庇护，警方和政府部门对此只眼开只眼闭。即使有人想方法逃了出去，一旦被捉到，往往面临生命危险。在东南亚很多地区，这样的诈骗中心早已规模化，形成了所谓的产业链。他们是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进行诈骗操作，先以爱情或投资为有利，逐步劳套受害人，最后再引导对方投入大量金钱。实施诈骗的人其实自己亦是受害者，因为在压迫、债务和暴力的驱使下，被迫成为犯罪循环的一部分。即使社会不断警示，这一类的诈骗活动仍然层出不穷，而是这个庞大地下经济的背后，是无数身陷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生命，亦都有幸存者曾经道出他的挣扎。我每日都不想再呃人，但是如果不照做就会被打得半死。亦都有幸存者说，每日做嘢17个小时，毫无怨言，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如果我们想离开，他们就说要卖了我们或者杀了我们。 即如果不符合预期或反抗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就会被转卖到另一家诈骗集团，就此人求一般毫无尊严可言。而人工根本亦都不是与预期的相同，而是惨到连日用品都难以购买，如果想在这里赚钱完全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大陆有一位中科院的博士，为了还债被中介骗入诈骗园区从事诈骗工作，到底是不是太蠢或者太贪心的问题？有受害者被骗到缅甸的诈骗园区之前，在中国广西省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新冠疫情期间他没了份工，家人的生病和债务压力搞到他喘不过气，有着中国科学院博士头衔的他选择海外求职，以更加高的人工，最终他应征了一间新加坡公司，一切都充满希望，但签证的申请流程不断延后，他的中介便建议他先到泰国分公司翻工。受害者一开始都有些疑虑，因为他看过有人被骗到东南亚做诈骗产业的报道，但是他反复检查这间公司的文件，相信整个入职过程都合法合理，最终决定相信这位中介。然而一抵到泰国，手机证件护照就全部被没收，跟着他就被带到泰缅边境的缅甸克伦邦苗瓦地镇区，进入一个诈骗园区，被迫执行杀猪盘诈骗，假扮女性身份，诱骗欧美人士投资虚拟货币。在园区，受害者亦都听讲有些人逃脱成功，因此亦都开始想着逃跑的事，但很快他就发现重返自由是难上加难。园区外墙有四公尺到五公尺高，上头架有高压电，周围还有武装哨兵监视。除此之外，园区外围每隔几百尺就有哨站，还有更加多的武装士兵监控着园区的周边区域，想逃走就要冒住遇到园区内外武装人士的风险，对缅甸不熟又没钱贿赂他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受害人最终放弃逃跑的想法，转而向中国媒体求助。中国媒体被他的博士的身份吸引，便很快报道了他的故事。媒体不断报道受害人的故事，令到囚禁他的诈骗集团面临极大的压力，因而同意将赎金从120,000人民币降到59,000人民币，受害人的家属给了赎金，直到终于得以逃离。受害人的博士身份直到令到他的故事占据了中国媒体版面，激起中国舆论对诈骗产业的愤慨，但不是每一个东南亚诈骗产业的幸存者亦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同情。而同一时间，中国四川省有两位年轻的受害人，分别只有17岁和20岁，辗转于家乡的建筑工地之间勉强度日。有一天，他们在中国的热门网络直播平台快手看到一个好像很不错的机会，平台上这份工作的人工是他们的每日人工的两倍，从提供食宿。两个受害者联系公司，一得到正面回复，他们就动身前往广西省海边的一个城市进行实体试验，但是兴奋的情绪瞬间转为恐惧，因为他们的未来雇主以暴力胁迫他们搭上一架船，跟着他们抵达越南，在重重监视下被迫留在饭店里面几日，随后便转移到柬埔寨的边境小镇。到了柬埔寨，他们都知道自己应征的是什么工作，他们被带到一座专营线上博弈和诈骗的园区，并被告知要做网络诈骗，他们不愿意做网络诈骗，所以试图逃跑，但被保安捉住，遭到毒打，并关在宿舍里面好几日，最终他们同意学诈骗技巧，但他们非常好彩，因为他们很快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园区，并想方法透过微信联络自己在中国的亲人， 两名受害者的家人即刻向中国当局和柬埔寨中国大使馆报案，他们终于在2024年的1月份由柬埔寨警方救出。虽然有些人是被拐骗或卖到东南亚的诈骗园区，但是有些人进去之前就完全了解自己要做的是违法工作，并用一般人上班的心态执行自己的工作，亦都有人知道或以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但是看到真实情况想离开的时候，才发现被困住，身份证件被扣留，欠公司的债亦都是因为管理层加了很多荒谬的费用而积累成惊人天价。有很多诈骗园区所在地亦都很难以抵达，因为这些园区不对外开放，亦都有严密的防护。另一方面，诈骗园区的员工的背景和动机变化太大，要搞清楚为什么很多人会入到诈骗园区往往都有难度。有些幸存者知道讲了出来可能会降低他人帮助的动力，亦都可能会让自己的所在母国或诈骗业务所在地面临刑责，因此不想承认一开始是自愿入去的。在东南亚地区的诈骗集团不只是单纯的犯罪事件，而是全球化脆弱群族在经济困局之下被掠食的结果。如果各地政府亦都重视国家的结构性经济问题，让平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人工和物价相对平均，加上个人方便要学习如何理财，这样亦都会分清楚哪些是好的债务、坏的债务，而且学习理财，建立被动收入，这样他们在失业的情况之下仍然都有收入维持家庭的运作开支，这样相对没那么容易用高薪来诱骗到东南亚的诈骗园区。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